谢谢慈惠弟兄和师的姐妹，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知道复活节之后我们下世华人教会和同心教会就合在一起敬拜了，我还知道要改名叫恩典教会，真的是你看到了主的奇妙恩典，很奇妙。其实我跟周弟兄并不认识，今天是第一次见面。那刚才他在讲属灵操练，在几乎这个同一天我们开始，那我从今天起呢有六次课要讲祷告，那祷告当然就是属灵操练的重要的一部分。六次我们看到我们的单子呢只讲这一段经文，我想问大家，你觉得属灵操练里面读经祷告哪个更难？答案不一样啊，读经。如果大家识字的话，应当说读经似乎容易一些，祷告貌似容易，其实很难。从我个人信主的这十多年，在十多年之前，我难以想象问题。我敢想象十多年之后我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祷告，因为那个时候我特别不愿意祷告，特别害怕祷告，尤其怕人听见我祷告。我说大家有没有初信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读经我可以很坦然，我来读经，咱们来读经，大家可以读，然后请你做个祷告，哎呦一下子就憋在那儿就出不来，或者让你自己祷告想半天不知道怎么说的。看来祷告的确是一个需要操练的功课，我相信后面周弟兄会带大家去操练。那么我想从这一次课，从今天这次敬拜开始，大家看到啊，会有连着六次主日都要讲祷告，那么主题经文就是这五节，也就是大家都会背的主导文。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儿明明写的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怎样祷告，所以大家记得主导文不是主耶稣的祷告文，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好，那我们平时我们经常会听人家说起来祷告，如果要讲什么是祷告，你可以去上网搜这个概念，他会告诉你它是祷告是和灵界的，也就是神灵相通的，所以不仅仅是基督教的祷告。大家知道其他宗教很多地方很多人群都有祷告，包括我们在有一些国际机场，有时候我还真的进去找祷告室，我还挺高兴，结果进去一看不是基督教，明白吗？里面放了佛经或者放了古兰经或者其他的偶像。所以说广义的这个祷告是很多宗教都有，甚至邪教的都有。当然我们不是要讲这几个所谓的通灵，那我们祷告就限定在我们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怎样祷告。那刚才提到的灵命成长，我们基督徒信主就有一个灵命，灵命都是从小往大慢慢慢慢长。那么有小孩都知道小孩子就要吃奶吃干粮，对吗？这个灵奶灵粮我们说就是神的话在喂养。而祷告是什么呢？有一个比喻就是呼吸，就像刚才周景讲的那个肺块要有氧气进来，这时候我们才能长。其实我们往往忽略是祷告，也就是说觉得好像没祷告好像也活着呢，就好像我们灵命似乎也活着呢，但其实那个已经是几乎要窒息的，就你可能缺氧了你不知道。所以有句话就说，当你不愿意祷告的时候，不想祷告的时候，是你实际上是你最需要祷告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要给你接那个氧气瓶了。给大家看一下就行。那么基督徒在最开始他没有意识到要祷告，但是不等于他没有祷告，因为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在替我们祷告。但是随着我们灵命的成长，这时候我们要祷告，但是祷告的目的是跟神相连接。我们 好，这里有几句话大家刚才我提到了，心里不愿意祷告圣事，所以需要祷告跪下的时候。再有，当你越祷告就越爱祷告，越不祷告就越不想祷告，这可能都是很多基督徒的一些经验。那在网上你可以查到这些，其实这些我不是让大家记的，快快一过，网上都可以查到，所以这都不是我要讲的。那前面我也讲了那个主动和超自然力量来沟通，那个赞美祈求的这个世界上的主要宗教都有祷告的仪式。那么这里面基督教的就是说借着基督在圣灵的能力和帮助之下，为那些神已经应许的事，我根据他的话语，为了教会的好处，靠着委身于神旨意的信心，真诚为中心向神的倾心吐意，这是概念。我们不讲这个祷告分类，我打开了也不讲，因为你上网都可以查到这些，所以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广义、狭义，刚才我提了公祷、私祷，大家也应该知道，开声祈祷和默祷很容易理解，日常的和礼仪的也理解，其他的昨天我们还讨论过进食祷告等等，这些可能以后我们会涉及到，但是不作为分类去讲。那么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刚才周婷讲的，我们恰好切合上了。那前七分钟在读神的话，后八分钟要聆听，所以祷告很重要的，我们往往忽略的是什么？就是要有去听神的声音，所以祷告是双向的。如果你仅仅是一过去哇，不用说，说完之后啪站起来走了，这个不是真正的祷告，你没有跟神相连接，所以要去安静在神的面前听那个微小的声音，这是祷告。当然祷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关于信心的，祷告是需要信心，你祷告的神会不会成就一定需要你的信心，但是你的信心又不能够左右神，这个地方很需要一个平衡。这个画面写的什么呢？说是那个村子里很长时间没有下雨，全体村民去祷告，唯有这一个小女孩，就是为今天要降雨，因为庄稼都快死了，要为下雨去祷告，但唯有这个小女孩是拿着雨伞去的。牧师说只有她是真正懂得祷告，真正有信心的为神喜悦。所以在座各位也是这样，你的祷告需要很多很多。那我们会慢慢的讲，怎么讲？就是结合主导文一句一句的讲，所以这六次课只讲五节，主导文大家看到了只有五节，那么我们大家都会背。我想我们会讲得很慢，但是要讲得很深入，让我们真正透过主导文，甚至我会把英文其实还有希腊文都展现给大家，让大家看主耶稣到底要教我们怎样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先起诵主祷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好，我们再重新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早晨，因为这一切都是新的，你的信实何其广大，江河湖海、花鸟树木、日月星辰都在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这些罪人蒙你的大恩，我们聚集在一起成为你的儿女，在今天求主你也悦纳我们向你献上的敬拜和赞美，也求主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通过祷告来和你连接，让你借着主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的灵里能够成长，无论说听的和讲的都同蒙主你话语的造就，保守我们是个场所，因为一个弟兄姐妹同在，感谢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这是中文的主导文，大家很奇怪的很多版本，但是主导文惊人的一致，几乎背的都是这样。那么英文呢也有，也是很相近，这个咱们的片子上印了。那么这一段之上讲的就是耶稣在论祷告。那主祷文怎么来的？是耶稣说那些 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往前稍微翻一点，在前边从第五节开始，耶稣就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让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得了他们的，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有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就鸡鸣狗盗，他们你们不可效仿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祈求一切他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然后接着这儿，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所以祷告这个主导文出来是主耶稣要教导我们，教导当时的门徒基督徒怎样祷告，依然应用在我们今天，仍然是这样，要这样祷告。下面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怎样祷告。那么中文这一段大家觉得还好，都背下来不算长，但你去看英文你会发现很短。英文比中文短这件事儿其实不是很正常，为什么呢？我们其实大家如果有中英文圣经回去看呢，你会发现绝大部分的章节都是中文那块空的地方蛮多，然后总长度远远低于那个字体，还比英文大，结果总长度还比英文短，大部分都是这样。但没有主导文，英文却短，为什么？后面我会讲了。然后但是主导文原文不是英文，是什么呢？是希腊文。那这里面就有一些奥妙在里面，也就是说主导文到底是不是我们原来所理解的那个三愿三求呢？我们先看一下英文，这里边应该是跟咱们片上印的一样的，可能个别词句不一样啊。大家想，我想让大家看一个中文里看不到的东西，就是时态。那么原本刚才我们背中文的时候没有时态，那现在你去看英文，时态是什么？谁能看出来？第一行你就看到一个 ed 结尾的，以为是过去式，但是仔细看不是过去式，那是被动。然后第二行你就看到了一个 will， 你觉得是将来式，你再仔细看不是将来式，因为那是名词，看到吗？所以说主导文时态应当是什么呢？对，一般现在时。也就是说我们说愿怎样愿怎样愿怎样的时候，但其实主导文原本是一般现在时，意味着什么？已经发生了，现在还发生，将来仍然发生了，叫一般现在时。就真理性的话，比如地球围着太阳转，类似这样的话是一般现在时。那所以在我们今后去讲每一节的时候，你就要重新调整我们的思路，不是说神的国现在没降临，我求神的国以后降临，不是，神的国已经降临，就在这儿。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中文这个思维要改变的。那当然我们说一定要看原文，那的原文呢是希腊文。我也很幸运的是两年前开始学希腊文，学了一年半，就是神学院的课，我学了才知道，最开始其实我选的太早了，我不知道希腊文这么难，我以为我自己有语言恩赐，所以我上神学的第一年就选了希腊文。因为我过去学法语日语什么德语好像觉得上得很快，结果一学希腊文完全崩溃，就是实在是语言真的让人谦卑，让我知道我一点可以说没有任何的收上什么语言恩赐，因为希腊文太难，就是一个词都有上百种更或者更多的形式，就它每一个词都有很多的含义在里面，就整个时态人称单复数上全在这一个它的前后缀上，所以你要记很多很多东西，而且它的那个又是那个英文解释希腊文，所以它的语法的词汇我连字典里都查不到，而且你就查到了那个中文的翻译中文里也没有，说什么呼格了语格了这些东西你也无法理解，所以就很难。那我想在座不知道有没有会希腊文的，到时候可以下面帮我们去解读一下啊。我想告诉大家是什么呢？这个希腊文看着蛮多哈，但你去数那个字的时候其实会更少，比英文还少。但是少是少，但是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啊，它其实点在哪儿？
中间
这红的，哎，它 它，你看，这个第一个字母，我们说大写的才是巨头的第一个字母大写，所以只有一个大写。我如果要问大家是几句话的话，你会看中文可能你说六句话、七句话，英文你也会觉得有那么多句号。那么后边的标点也是，这个点在右边中间的实际上是顿号，比逗号的停顿时间还短，只有在右侧最下段的才是句号。所以因此原文的主导文只有一句话，这个又调整我们的思路，到底你是要三怨三求有那么多事儿要祷告吗？还是说你实际上只需要用一句话来表达你现在的祷告？主耶稣教导我们可能有一点点还有更深的意思在里面。而祷告的话跟谁说，现在这个第一个词大写的是什么，能猜到吗？就刚才我唱阿爸。那么作为一个名词，阿爸父，这是爸的，是父亲。我们说英语里也有啊，有主语或者宾语啊，这名词叫主格或者宾格。那好，主格就是动作的发出者，宾格是动作的接受者，对吧？这个阿爸父什么格呢？俩都不是，所以就希腊语难嘛。它单有一个格叫呼格，呼格什么意思？就是叫一声，就叫了阿爸父，叫了一声之后，下面说一句话。而叫一声是在整个祷告的第一个词，也就是说，就像我们孩子回来回家见到大人要叫一声爸妈，类似这样。所以祷告就是跟神之间的一个交流，就是要说话了，我现在要跟神说话了，这是祷告。就先找对了，我要跟神跟谁在说，然后后面再提到的是前三个，既然是都知道一般现在时了，所以那个就不是愿望而是赞美了，那么后边也不是求供应求赦免求救赎了，就是感谢，因为是一般现在时了，这个以后我们会讲到。那我们先今天只讲第中间这一节，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的时间争取12点然后讲完，就争取能在12点把
稍微快一点，
天上的父讲完，稍微贵一点也可以，
稍微贵一点可以。
OK， 大家都觉得可以了，都可以，我们就慢慢的把这一节，就半节，或者说就这几个三个词把它讲完，好吗？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在到底在讲什么？第一个词就是父，中文的翻译我们在天上父，但他刚才看了原文是父，是叫爸。其实这件事儿非常非常关键，叫爸爸，叫天父，这个爸爸是我们的爸爸，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叫爸爸，对吗？但你知道吗，天父把神叫为爸爸，称为爸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圣经里面如果大家快快的去找，你能在哪里能找到把神称为爸爸？有人从前面找，从前面找你就会很累，你一直找从创世纪找到马拉基书，没有到马太福音，到前3章4章还没有，所以只是到耶稣当耶稣受约翰的洗，天开了，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时候那个父才出现，是耶稣的父，没有说是其他人的父。而耶稣在后边登山宝训的时候才说，因为我你们有了父，是那个神。所以这里边大家一定记得，当你叫阿爸父的时候，这时候耶稣在不在？一定是在的。不是说我只向天父祷告，跟耶稣没关系，千万不要误解，千万不要误解。我们同是神的儿女，而且这时候圣灵在不在？也是在的。就当你感受三位一体神的时候，就在这一个词阿爸父，圣子在这里，圣灵也在这里，因为我们都是被神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就罗马书一些。从此我们所受的不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是因着耶稣我们能称神为父。在一些翻旧约，无论于大卫的祷告、摩西祷告，任何一个人他对神再感激的祷告，他不是说父神父王，就是没有。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很可能会想一件事，就是说那这个父什么样我能看到吗？耶稣你好像有一个 总觉得是一十字架，好像是在肉身有过那么多年，你好像看到大概能想到一个形象，因为很多艺术作品或者什么的会有。但一说天赋你会觉得很抽象，因为没有偶像，你说可能看不到。那你看说有人就会问你，跟我祷告的时候想什么，其实这个问题不怪你我会问，在最开始的使徒就问过。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看约翰福音，应该是14章，我找不到没关系，我读给大家听。约翰福音14章的时候，当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他说他会给我们预备地方去父家的时候，这时候就有一个门徒要问耶稣了。他说，就是腓力，腓力对耶稣就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想看天主，对吧？我们都想看到。就你见不到爸爸，我们想看看爸爸的照片。现在当然好了，有视频了，都想看看。耶稣怎么说的呢？耶稣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所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这里边就讲父和耶稣是一体，所以当我们说天阿爸父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其实就是向耶稣祷告。父和子是一体，这就是第一个词，父告诉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所以一定记得，我们祷告的对象是父神，同时也是圣子圣灵。但是这件事儿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这边很快一点过去啊。我们觉得现在好像听起来蛮正常，但是基督教走过一段很长的历史。当你学教会时，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是干什么呢？是当年祷告用的，或者叫告解式，天主教都在用。有人见过这个，或者看过电影《幽魂》或者什么《诗坛》，你里面都有。是什么？那个神父他也称为 father， 坐在里面，谁有事来祷告，就坐在外面，大概这个样子，隔着一个东西。啪啪啪说完了，里边人听到，然后祷告结束。这个对象对吗？显然错。所以当时有那么多阴暗的问题，这是去年发生的一件事情，也是我很个人很尊敬特蕾莎兄弟，但是去年把他封圣是因为什么？是说了两件事，一个是巴西的，一个是印度加尔各答的，他们是都是重病，一个脑子里长了很多瘤，还有身体里长了什么瘤。他说他向特蕾莎修女祷告，修女就特蕾莎修女其实已经早就去世了，然后就医治了他，因为这个见证把他丰盛。所以大家要分辨，我告诉大家，今天仍然有人把祷告的对象从父神、从主耶稣挪开，显然这些都需要我们破除，包括偶像。刚才我提到了有个形象，但是千万大家不要误解，说我祷告一定要找个十字架或者找个什么。我因为中国很多农村教会和那个，其实包括三字可能都有很多偶像的东西，很漂亮，也很让人生敬畏，或者是也有慈爱的样子等等。这些我们说我们祷告不是一定要找到这样一个像才去祷告，我们祷告的对象不是有形的。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他的一个见证，就是他在祷告的时候曾经看见过一个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影像向他显现。最开始他很敬畏，他说：“主啊，你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向你祷告。”但是这个像老是在这里的时候，他就开始他的祷告变了。他说：“主啊，求你喝退魔鬼，撒旦魔鬼撤去。我的主不是一个有形的样子，不是那个甭管他什么样，刚才说的那么美的东西都不是。”千万不要把我们的主局限在一个我们被造者所造的一个影像形象，因为后面我们会讲到天上啊。好， 这些在旧约时代就已经说了，没有偶像，不可做任何形象，因为我们的神是祭献的神，所以基督教是绝不拜偶像。所以我们祷告说千万不要偶像，包括我们带的十字架等等，不是说不让大家带，而是说不要把它当成偶像来拜。好，这是关于父。下面我们的是我们的，我们的是我们的父，这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的父，首先是我的，对吧？是我的，但又不仅仅是我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神，我们的父，包括主耶稣，是他众儿女的。也就是凡接待他、信他名的人，他们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这个父是所有神的儿女的父，从旧约时代的他们经常会说的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这样讲，一直到今天，这个父神一直是我们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而我们每一个人呢，不能够说只是自私的想，就是这爸爸是我的，不是你们的。我们昨天也提到的这个，那是普世救赎还是什么？还是可以健全的？就说有的人就不是，这人不是信神的吧？他干脆我不给他传福音或者怎么样？我们会有一些判断在里面。但是当你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你不能限定说我只为我自己，那些人不属神，他们不是。也就是说，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动机，不仅仅是为自己，你是为所有神国的儿女来祷告。当你叫父神的时候，这是我们的。那么圣灵在你心里运行的时候，你在下祷告就不单单是为自己。当然我说，首先你要为自己，你承认这个父是你的，但是不能局限于我只为从头到尾就光想我的事儿，从来不想其他弟兄姐妹生活自己的事儿，不想教会别人，什么都不想，光为我自己。这时候你所祷告的对象就会认为你是在妄求。你在前面那个经文在讲了很多。那么当然我们自己有软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但你要知道，你的软弱、你的未来神都知道，甚至你不知道怎样祷告的时候，圣灵都会替我们祷告，知道不是替你一个人。而那些经常会把我彰显为大的，前面耶稣提到的那些在十字路口大声祷告的人是这样。那在路加福音也有这处经文，耶稣打了一个比喻，法利赛人祷告说他不怎么样不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就是要进食还要奉献，他只说自己的好行为，看到吗？记得当你和父在祷告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不是你向神报功，就我们的祷告的动机是什么？那强调了，你祷告的对象找对了，是父神，是耶稣，但是你的动机是什么呢？是告诉父神你做的如何好吗？不是。这里面后面耶稣说了，这是算为不义的。所以你要记得，你向父神祷告，你的动机是想的是神国的事儿，是想我们。那么这个圣徒也曾经提过，祷告乃是在神的面前为别人的好处代求。如果你的祷告当中从来不想别人的好处的时候，你要小心，很可能没有在神的祷告的神的心里。这个也是初信徒很难做到的，很长时间都是我没有需要，我没有感动就来祷告，而别人的事经常会遇到一些弟兄姐妹听这个谁谁谁有难处了，你问好，我回去替你祷告啊，就是说一下我听到，或者谁跟你说你来替我祷告，好的，回去 大家可能会这样，但我会这样，我就真的没得忘了。这个当说我们的父的时候，一定要想着为别人的好处代求。再有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三个词在天上。那这个在天上，因为今天已经有高科技了，我们已经知道天很大，宇宙很大，而在那个时代，圣经那个时代，这个天它所达到的高度，那当时人类所达到的高度，也就是大概是鹰飞的高度，曾经提到的老说如鹰展翅上腾，或者说像高山到山顶，因为没有飞行物，人还不能上天，所以就觉得那个很高了，他们好像就知道的比现在有限，于是今天的人类呢就很骄傲地说，你看我们可以登上月球了，我们可以在太阳系如何如何，据说我那边还有一个弟兄在参与那个金星还是火星的一个登陆计划，说2030年就要实现了，于是乎人类就开始自我膨胀。而这个祷告，我们当我们祷告在天上的父的时候，需要我们有一个非常谦卑的心。你祷告的时候，你的视角是在天上，你要谦卑下来，也就是说你要寻求神的旨意。就刚才讲主耶稣是说，那个杯倘若可以撤去，但不要求我的意思，而求你的意思。就当你祷告在天上的父，是说我们要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神的意思。所以祷告不是要改变神，而是要改变我们自己，好让神为我们成就他原本就要成就。这也是我们祷告时经常会发生的事情。我们要祷告一件事，你可能会要么呢是说，神啊，我缺什么，你来供应我，于是来祷告。或者你已经有了一个什么，我有，或者一般有两个选择吧，有一份，有两份工作，我现在想去哪个啊？就是你告诉我，这都属于献给神，就是你把你已经你的视角已经不是在天上，而是就在地上，你已经定义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好像让神帮你大破柴一样，或者是其实把神当你的佣人，帮你确认一下，我这么讲。而这个天这个高度是非常可敬畏的。当我们说在天上的父的时候，大家知道实际上是引入了一个时间的维度，这个时间的维度让我们在神看来就已经是看将来为过去，看过去为未来，那这个怎么说能够理解，就是包括爱因斯坦相对论也讲过这个，也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我昨天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今天站在这里是将来时，但我现在在这里讲了就变成现在时了，我一会儿回去了讲了就变成过去时了。这是人，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是地上视角的话，一定是每件事每天都在这样发生的，但是在天上的父，在天上的父他的视角和我们不一样。所以当时耶稣他们很不理解，耶稣为什么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又是大卫的子孙，结果还比他们都大，就他们就没法理解了。在座可能有学这个天体物理的，应该用稍微解释一点点，就是说当速度超光速的时候，时间改变，时间轴改变了，也就是说太阳光，待会儿大家出去看到太阳光其实不是那一时刻发出的，是8分多钟之前发出的，那么离太阳最近那个恒星所发那个光明，看到那个小星星已经不是今天发出的，已经是12年前发出的，那再远的星星就是几千年几万年之前发出的，多少光年，大家一查河外银河外星系那个什么仙女星座，它的直径就几百万光，120万光年，也就是说从这头到那头光都得走120万，这人没办法想象有多大，这宇宙那么大。但是灵我说神是随时随刻在每个地方都出现，都在任何地方都在，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跟上这个思维啊。爱因斯坦相对论确实难懂，但是圣经它不在浮在圣经之下， 也就是说，大家去想，一个光如果是，咱们好计算一点吧，就是一千年之前发出来的光，我们今天看到是一千年之前发出来的，那神是那个灵是可以马上回到，这个速度回去就可能看到一千年之前的地球，能理解吗？确实不好理解。哎，就是说，在天上这个视角，让我们完全的知道我们是在时间维度上是无能的，就是人是无法，身后无法预知未来的。可能你现在能做最好的是一个天气预报而已，但是也会经常会出现问题，对吗？而神是掌管未来的，他掌管我们的明天，所以当我们祷告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你要完全服在神的旨意之下。你祷告说，神，你的意思是什么？我完全倒空自己，我不要我的意思，你来指示我怎样做，这是祷告。那一个很近的例子是我在我们最近一周出去到海边度假。那么这件事是在三个月之前，三月份的时候就要提前订房间，就在网站上要预订一个大的 house， 因为我们有四家人去在那里一起度假。那么我们因为以前去过一个叫 Outback 的地方，那它在北卡南卡那边，所以我就搜关键词 Outback 就找到了一个房子，就订下来了。但是订下来之后，当看地图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它不在南卡北卡，而是在 Delaware， 就是 DC 过到海边，完全这俩地儿差着16个小时。就说因为我们 Lynchburg 在下面，就完全不是我们去的地方，也没那么知名的。然后我赶快要退，结果一看才有时间去看说明，告诉我们就不能退，严格的那1000多美金就没了，然后要退就没了。那时候我很沮丧，因为我是功课很忙的时候，就是想短短时间把它把它定，于是我错了。我知道这件事完全我错了，但是在这三个月之内发生的事儿，让我知道神是天上的，他知道未来的一切。为什么呢？我们一起同行这几个家庭，居然这个在这三个月里分别发生了事情。一个是找到在 DC 的工作，于是他们举家搬到 DC， 你那里2个多小时，他们仍然可以去。还有一个是就是改变学业，换了一个学校，他就不学英文的了，学中医方面的了。中医方面只有 DC 那边有，他于是又去那边，正好是我去海边那个星期，他的 offer 到，他去那边注册。这都发生上周的事儿，而我订房是三月之前的事儿。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家庭，另外是时间关系不说了。我就告诉大家，当这些一切都发生了之后，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当时订对了，就是在南卡，那俩家庭肯定是去不了了。有一个工作的人2个小时到底，他是早晚都接送他的老婆孩子去。就无论说了，大家明白这个意思，我完全人的聪明才智完全不知道后面的事情发生，而神早已经在很早很早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决定了。包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跟神建立关系，大家知道我们跟神是什么时候建立关系？当时我们神学课老师曾经问过我们，说你知道耶稣的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你要祷告向耶稣祷告，那你要跟耶稣建立关系，那你耶稣什么时候跟你有关系？耶稣什么时候开始做工作？于是就有，当然就有人就回答嘛，大概就是圣女怀孕，马槽那一哭就开始了吧。那这个有点那个，当然后边又有人说，那是不是在当时创世纪什么的创世纪，因为他说太初有道，对吧？可能在您当时在神创造的时候，但是神学教授还说不对，他从答很多还说不对。最后他们让我们看的是以弗所书，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也可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的从第3节 开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的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什么时候？创世以前。所以这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是在基督里。所以我们祷告完全放下自己，你现在的一切的一切，在创立世界之前我们的主都知道。所以我们祷告的视角在天上，我们的动机是改变自己，成就神的旨意。所以祷告不是要改变神，而是要改变我们自己，好像神为我们成就他原本就要成就，他在创立世界之前就拣选了我们，所以他所成就的一定能够成就。那主导文是一般现在是，所以后面我们会慢慢的再去讲。那么神并不是任由基督徒选择要不要祷告，他乃是命令我们去祷告。这也是一个属灵上会说，因为如果你承认你是基督徒，那你就一定要去祷告。当然这个祷告刚才说了狭义、广义和狭义的，不是，当然前面讲灵修十五分钟你要祷告，或者说切饭你要祷告，或者是现在咱们敬拜你去祷告，这个叫祷告。我们说同时不住的祷告，常常起个不住的祷告，那个在讲什么？另一个就是有一个这种祷告的心，当你有这样的动机，找对了对象，然后用这样的视角的时候，在每一件事上你都可以随时随地的祷告。也就是说我们的呼吸其实是不，很多时候不为我们所知的，对吧？属灵的呼吸嘛，随时有祷告的心。就跟今天早晨东平说坐我的车要先走，那打火，那大家有热车的习惯，那这么热的天啊，不用热车，但请你停几秒钟，哪怕几秒钟，你就默想那么几秒钟。就像彼得落水的时候，其实也就用了一秒钟喊主啊救我，最短的祷告，这就是祷告。你的对象找对了，你的动机是对的，然后你在大，你知道其实神迹，有人求神迹，其实神迹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每天世界上成千上万起车祸，我们要启动一个车，难道你不需要祷告吗？这是很大的神迹。当你多少年没有车祸，这已经是很大的神迹了。当然你也应当为所有的人都为他们的平安，这里叫很多很多平安，你就哪怕就光祷告主啊赐我平安，你就走，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很好的一个属灵操练的开始，从最小的事上做起。那这段经文就是说，常常行了不住祷告还是钱，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所定的旨意。那这里面提到的喜乐、谢恩，离不开祷告，这是中文把它这样放在一起了。那其实原文，大家知道原文圣经最短的一节其实就在这里。你看这虽然只有这么几行，这居然是三节，也就是说十六节其实只有要常常喜乐，那希腊原文就一个词，只有一个词，所以这是最短的经文。那不住祷告也是一个词，它是就是一般现在进行时，有没有这个时态？就是说，就是不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进行时，就是 ing 这样。这叫祷告，就像你的呼吸一样，就即使你现在憋住气不呼吸了，但实际上你的氧气是在你肺里是够用的，你不能停，真停了就真死了，而那个灵命其实真的不可能停。所以你的心思意念里要有这些，但是最开始灵命初期我没有，怎么回事呢？那你还能成长，是圣灵在替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有了这个不住祷告，你才会喜乐，才会愿意凡事谢恩。你看，那个喜乐应该在最后啊，先是凡事谢恩了，然后才会常常喜乐。那这一切是和不住祷告相连的。那不住祷告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来决定的。好，那今天我们可以就 讲到这里，然后我们看刚才看那首歌里面唱的那个阿爸父，它里面提到的我们的心向你呼求，用心呼求，现在是说让父来就近我，使我的灵得安息。其实父昔在今在永在，从创始之前就选了你，那现在你要认识他，你要跟他建立这个关系。我们今天的祷告是和他建立了关系之后，我们灵可以得安息。我的心渴慕见到你的容面，就刚才讲，我们可能不知道天父，现在你想不到天父是什么样子，但是他借着创造万有，借着我们现在的生命，其实他的爱一直在向我们环绕。就像我们原来在有国内有一个基督教学校的时候，要做一件事，就是每天放学的时候，每个学生出门要写一件感恩的事儿。有的学生说我这一天写不出来感恩的事儿，老师说有一个办法，有一个办法干什么呢？你就坐那儿数你的呼吸，数你的脉搏。那这个小朋友会做这个事，一做他说他知道我们的神每时每刻拖着我们，我们有呼吸有脉搏就该感恩。那在他脚前等候，等候什么？等候他的旨意，而不是我的意思。我们祷告的时候来寻求神的旨意，让我们知道怎样在这个地上得安息也得自由。好，我们祷告之后唱这个歌。亲爱的天父，爱我们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感谢主你借着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让我们来再一次思想我们和你的关系。主啊，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你们还在我们在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在创始之前你就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关系。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是却做了你的儿女，并且有了永生的盼望。这一切都是你不尽的恩典，愿我们单单来寻求你，向你献上祷告，乃是陶冶你的喜悦，寻求你的旨意，让我明白我们将怎样活。我们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都在你的里面。就如你借着属灵操练，让我们慢慢的能够学会习惯性的来到你的圣宝面前，来向你倾心吐意，也向你来赞美，也倾听用你的圣灵里有一小的声音来指引我们，让我们对付自己的老我，改变自己的生命，来等候你，等候你引领我们走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